圣道在我心。创世纪，创世纪一到四章。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安，请让我们先一起来向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祷告。天父上帝，带领我们这一系列的读经，让我们不只是读经，更是来聆听你自己的声音。愿你使我们能够每日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不是要做学术的研究，乃是为了与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交。愿你就近我们，让我们在聆听的时候，生命被你翻转和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朋友，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开始圣道在我心读圣经的美好旅程。求主耶稣基督的灵加倍感动你我，使我们能够靠着上帝来好好读经，并与上帝交往。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啊，需要先调整一下心态。很多人觉得创世纪就是要来告诉人怎么怎么样，其实它根本的目的是要来启示神是怎样的神。大家要读创世纪的话，可以先去读一读生命记四章32到39节，上帝借着摩西说呀，你们去问问吧，在以前的日子有神这样创造天地吗？有哪一个民族听过神这样说话的声音呢？有谁有这样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呢？所以你们要知道，天上地下唯有上主他是神，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的确没有在别的书上看到宇宙这样的明确的来历，也没有看见宇宙如何有这样明确的结局。而圣经是古往今来唯一这样的一本告诉我们有关来历、有关开始和结局的书。所以呢，创世纪的确是一本开始之书。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一到四章。一到四章来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有哪一个民族的神像这样呢？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经节，就是创世纪1章26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定义要赐福他创造的世界和他创造的人。然后创世纪12章1节又回应和呼应上帝的赐福。所以尽管人的罪来不断地破坏神的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看见上帝仍然要让这样的计划实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创世纪里边让我们看见神是怀着最大的美意和善意，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尽管人借着罪来破碎这样的形象，但是上帝仍然还要继续在推动着他国度的建造，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不只是让人满足于头脑中跟他交往，更是要实际上有这种美好的神人关系的建造。而这样的建造的发起者、推动者、成全者，毫无疑问正是上帝本身。那整个创世纪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后代和家谱。那么这一个词谱系、世系、来历、后代，它在创世纪使用了11次。它讲到了天地的来历，讲到了亚当的谱系和后代， 讲到了诺亚的谱系和后代。这样呢，就特别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它的重点，乃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时间的主。那这一位上帝超越时间，但是也愿意推动时间的进展。他是借着一些谱系，借着他使用的器皿，借着群落去拓展他的国度。我们看见任何破坏的计划也不能打搅到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整个创世纪分为三大部分，一到十一章，十二到三十六章，以及三十七到五十章，正好回应了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三大方面，也就是我们看见神要透过约来拓展神的国度。一到十一章，我们看见这个约是怎样失败的，约为什么是必要的，神的恩典之约为什么有这样的必要。然后第二部分就告诉我们约是怎样展开的，第三部分告诉我们约的后代是怎样延续的。创世纪的主要目的啊，不是启示故事中的人，乃是要启示神自己。他是一位创造、行动、赐福和立约的神，当然他也是一位要来审判、惩罚悖约的神。我们看见赐福成为全书发展的一个动力，我们看见为何需要建立圣约的子民，神怎样建立圣约子民，以及圣约子民要怎样在这地上来繁衍。这样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用有形圣约群体的方式去拓展神的国度。那么在创世纪三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代表了土地的应许，雅各代表了后裔的应许，约瑟代表了神的祝福。那创世纪一到四章，我们看见天与地的这个世系谱系和来历，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有他神圣的次序，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他创造人特别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让人既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又有上帝赋予的使命，同时呢，又因为三一神的创造，所以他们也有团契和爱的交流。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创造有这样严格的次序，他用六天创造，然后第七天安息，也特别呢把人放在伊甸园中，让人呢跟他有美好的交流。上帝呢也特别跟亚当来立约，至于是不是上帝跟亚当立约，我们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看得很清楚哈，你们却如亚当悖约，如果没有约的话何谈悖约。所以上帝呢给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当中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是必定死。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亚当他没有罪，他又有能力，而且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园当中这一棵你不可吃。所以从中啊，我们就看见亚当是完全有能力代表人类来遵行，但是亚当失败了。那亚当失败也代表了整个人类悖约，也承受悖约的诅咒和痛苦。所以我们就特别看到魔鬼怎样先来诱惑夏娃，然后魔鬼诱惑夏娃，让夏娃看见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受诱惑。当然更根本的诱惑是可以如神能自己分别善恶。上帝为什么非得要种一棵分别善恶树呢？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五到十节就可以看到，说上帝要给人性有一个考验，让人性啊借着顺服然后借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这是人性的三部曲，受苦、顺服、完全。所以上帝要让人啊不要像机器人那样只是按照程序外部规条的设定来爱他，乃是要心甘情愿选择爱上帝。但是我们看见亚当代表全人类失败了、堕落了，所以上帝就有了审判。那这样的审判只是初次的审判， 我们看见在审判中，上帝仍然把无辜的羔羊杀了，用皮特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然后呢也颁布了原始的恩约，就是女人的后裔最终要打败魔鬼，要彻底压碎魔鬼的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尽管亚当有失败，但是上帝的恩典之约也显明出来这原始恩约中仍然有上帝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啊，这个人离开了伊甸园，亚当夏娃就生了该隐，所以夏娃给他起名叫该隐，也就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从中可以看到夏娃还是有期待，说他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伊甸园借着该隐，结果没想到该隐成了凶手，然后呢杀死了他的弟弟，因为上帝呢不悦纳他所献的祭。那上帝为什么要悦纳该隐对，要悦纳亚伯而不悦纳该隐呢？关键点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就看得很清楚，因为呢该隐不是凭着信心献，而亚伯呢是凭着信心献。所以该隐是因着他的恶行，因着他的嫉妒，因着他的自以为意，因着他靠着行为而被上帝来这个提醒，但是最终他还是发怒嫉妒，而杀死了他的弟弟。当上帝来审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所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该隐这样的恶劣的行为而亚伯呢尽管死了，却迎着他的血仍旧在说话。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圣经只有这两种宗教，因信称义的宗教和因行为称义的宗教，在第四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所以我们看见工作之约怎样失败，上帝又怎样在人的失败中继续推进他自己的计划，既有审判又有应许。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罪恶在泛滥，但神的恩典仍然在掌管历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靠你来活。这个世上罪恶泛滥，但是你的恩典仍然胜过这一切，让我们因着你胜过世界，就活在你的眷顾之下，能够活出一份真善美爱。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